赞美主，让我们来读几处经节。马太十六章十第二节第三节。
And in the morning, it will be foul weather.
He answered and said, 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里一个邪恶啊，这里他说是这个时候的神迹，其实就是说是一个迹象啊，一个预兆。这是主在地上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迹象给他们看见他是主，他就是弥赛亚啊。许多的旧约的那些预言，特别说到童女生子，这些都是一些迹象，可是他们却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一个。所以主说，你们啊，就是假冒为善的。今天我们也有这个危险，哦，主啊，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我听过有关啊，说到主要再来的这个信息，好像四五十年前就听过。我当时明白了，我就说啊，觉得这事还远呢，所以也没注意，就过去了。可能有的人是二三十年前。那要是我们真的是迎接主再来，今天我们实在觉得这个主要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就在我眼前了。许多事已经发生了，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真的是在我们眼前展开，一幕一幕的。所以我们真是有这个负担，我们要来交通这些事，使我们里面的灵能够被激动起来，让我们知道实在是时刻已经非常紧急了。就算听起来有一点好像很有可怕啊，但是这个不是要吓你们啊，恐惧战兢做。保罗也在腓立比说，我们要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有一点恐惧啊，战兢是好的，因为这个使我们里面真的警醒起来。否则，我们主来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是一个被吓了一跳，是一个惊奇的事情。我们说到这个世代的迹象啊，预兆，我们看见以色列在这世上的分量很重。我们看见这个图画，就是关于国度这个图画的第一个就是神这个在各种时代的这个他的国度在地上的各种时代。那我们看见以色列在地上是被拣选的，他们在旧约的时代呢，因为不忠心，所以没有达到神要他们所做的，所以耶路撒冷被摧毁，就是因着以色列民的背叛，所以他们去拜偶像，做一些亵渎神啊的事情。所以主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重新有了圣殿。但是呢，这一切也可以说是预备主的再来。 必须要有。
All these three always come together.
就总是要有以色列国，有圣殿，而且有献祭。你想以色列没有这个圣殿，好像不能存在。有圣殿就要有献祭之事，所以这三者是并重的。我们再看一下，在历史上就看出来，在西元七十年的时候，再一次的耶路撒冷完全被毁坏了，被摧毁了，因为他们不接受基督，犹太人不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第一次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拒绝神做他们的王；第二次他们又拒绝了主做他们的弥赛亚。所以那个罪就临到他们以及他们子孙儿女的身上。所以西元 Titus 纪元七十年的时候，提多大帝就完完全全摧毁了耶路撒冷，当然还有圣殿，而且许多的犹太人被杀，剩下的就被分散到各地。这是在西元七十年发生的事。现在我们再看到主的再临，他的第二次再来，第二次的来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纲要。旧约的时候，主多次提到以色列仍然会被复国。看到以西结书，阿摩斯书，这个就是在纲要上有的这个经节啊，就是第一大点里面的 B 点啊。这里主当时这个已经在旧约时候预言了，预先说到，我们可以来看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以西结三十七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感谢主，在旧约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也是说到这一点。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到以色列这个国仍然要重新被建立。主也看到当主再临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说到先要有了以色列国，然后这个当然圣殿就必须要再重建，然后再建好以后要怎么样呢？就要献祭。所以这三者永远是并存的，就是说到主的国度，这三者是并存的，一定要都同时存在。那么这里我们的主说到他再来呢，有三个预兆，三个预兆，这样就是使我们能够在这里先预备。比如说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会跟他说啊，我几个月我要来了，然后过一阵要提醒他说我跟你讲过我要再来，对不对？就是我们跟人之间也是这样啊。 所以我感谢主，我们的神也不是就是突然就站到你的门口了，他会先告诉你他要来了，然后提醒你。所以同样的，让我们就看见这里有这些预兆。那么如果你们看这个 live stream 或者是就是直播，或者你会看见我们有这个图样打在这个荧幕上啊。那他在读的经节就是马太24:32-33。在这个纲要上也有，说到何西阿书9:10啊，在这里你看到就是纲要上第一大点 B 点下面的小点，就是说到无花果树的这个比喻，说你看到无花果树发芽，你就知道夏天已经临近了，就快要到了。你知道当以色列被摧毁的时候是冬天，所以当你看到以色列那个看到无花果树发芽，你就知道夏天要临近了。这就是1948年，以色列国又重新成，以色列又重新成了一个国度。其实这是个奇迹，从来没有一个国在除灭了300年以后，在地上没有这个国以后，又成为一个国家。这2000年来，以色列人被受逼迫。对不起，不是说300年，讲错了，2000年这么多来啊，受逼迫。然后现在他仍然重新成为了一个国度，没有这样的事的，所以感谢主。然后我们来看21:24，那里也说到。耶路撒冷啊，是被这个列国被外邦践踏，一直到列国的日子满足了。这个时候，我们在路加那里就很清楚的看见，日子已经满足了。但换句话说，在这个之前呢，啊，这地上啊，是被列国统治。但他说，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换句话说，下一个国度就要来到了。就像今天在美国，我们知道这个总统他的任期到1月中就要结束了，直到下一个总统上任。所以这个经节在21:24给我们看见，他说日期满足了，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满了就表明下一个时代就要临到，就表示啊。以色列国的建立，然后我们看见在1967年6日战争，他们就赢回了东耶路撒冷。当时阿拉伯的国家还有他附近的国家都来攻击以色列，可是以色列是那么小，可是就六日之内他们得胜，然后得回了东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要得回耶路撒冷呢？就是要他要在那里重建圣殿。那你怎么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呢？因为你知道现在那个山上是有一个回教的寺庙在那里，他们是不会容忍犹太人而在那里建殿献祭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必须先要有一个和平，使他们能够达到这一点。这就是在但以理书9:27所说的，他在一期之内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 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那么以后我们会更仔细的说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看到 这几个预兆以后，我们再来看上天上的一些预兆，一些景象。那这里我们不是来读天文还是说什么，但是圣经上非常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仍然要注意天象。在路加二十一章那里也说到，路加二十一章十一节，他说地要震动，有饥荒、瘟疫，又可怕的异象，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可见我们也要注意天上的现象。还有今天在创世纪一章十四节也说到，一章十四节说呢，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那这里就可以看见说，仍然我们要知道有节令，可以分天上要有光体，所以你要注意天上这个光体很重要，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同样，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在有怎么样的现象？记不记得他们那个从东方的这些智慧的人，他们看见了有一个星，这就是在马太福音二章二节。
And then it says also here, I will show wonders in heaven and in the earth.
他说那个他们东方的那些人啊，那些几个博士，他们看见了，他们就来拜他，看见天上的星。然后我们有看到约珥书二章三十三十一节，也说到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雪，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这个天上的景象给我们看见，当然不是这个物质上的，但是这些是给我们一个预兆。然后路加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也说到，就是英文叫做 tetrad, T-E-T-R-A-D, 那这中文是说四分体，但是在这里我们是指的一个特殊的讲到这个天象有关的四分体。那么什么这个这个四分体就是雪月啊，就是那个变成雪颜色的那个月亮，雪月四分体，它就是说在日食你知道日食的形成，因为它那个完全没有光了，也就是因为它这个轨道的循环的日食的形成，地球是在太阳和这个月亮之间，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形象。但这个所谓的血月哈，血就是流血的那个血，或者是血月。那为什么说是四分体呢？这就表示这样的事情啊发生四次，四次是两年，一年两次，连续两年，一年两次，就是四次连续发生，而是两年一年两次。就是连续一共四次。一年两次，第一年两次，第二年再两次，就是四次接着发生，而且每一年是两次，这个就所谓四分体。那么从纪元第一个纪元开始，已经有五十五次发生过这样的事，那有十次。这个四分体，血液四分体啊，是和犹太人的 节期，那时间是吻合的。那从1493年以来呢，只有四次是有这样的四分体，血月四分体。那就看是什么样呢？就是2014年4月15号，是以色列人正好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第一个节期，就是在尼散月，他们的逾越节。尼散月，犹太人的节日，就是逾越节，就是他们第一个节日。然后2014年第二次的这个血月呢，是在10月9号，而10月9号正好也是以色列人的第七个节期，是最后的这个节期。他在这个提西，他只要。英文叫 Tishrei， 就是以色列的他们那每一个月的名字不一样。那正好是祝棚节，那这是2014年两次，一次是4月15号，就是他们的第一个逾越节，犹太人的第一个节期。然后2014年10月9号是犹太人的最后第七个节期，就是他们的祝棚节。那同样的，在2015年又发生了一次，在4月4日，2015年的时候，又是尼散月的以色列人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然后，同样的又再发生一次，在9月。那么，就是近来523年以来呢，就有四次。这样的血月四分体有四次，第一次是在1493到1494年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到一点，就是每一次当这个血月的这个情形显现的时候呢，一些非常大的一些事会在地上发生，有的是直接就在那个时候，有的就是很紧紧的接着这个血月四分体发生了以后，而有的事情，记得纪元开始到现在有十次是和犹太人的节期有关。那么那最近的这几次呢，和我们更觉得有关的，就是在500多年以前的，就是最近的四次。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1493到1494年那个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发现美国。这个有什么重要呢？你们是大家都是来美国吗？不是的，你知道当时啊，西班牙的王和王后，他们的他叫伊莎伯拉，还有那个费迪南，他们当然是想要把全地都变成。他们四个月，使大家成为了天主教徒。他是全国都变成了天主教徒，因为那个时候西班牙人是掌权的，他们极盛时期。那时候如果是犹太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变天主教徒的话，他真的是把他们就烧，他焚烧他们。所以当时啊，坐船离开的，包括哥伦布，他们就是要逃离这个逼迫，因为你不变成天主教徒，他就要逼迫你。所以他离开，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在此。 所以他当时可以说他也他的生活方式，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是犹太人，所以他在往这个船往前行的时候，他发现了新大陆，就是现在的美国。我们看见美国对犹太人是非常友善的，非常站在他这一边的。所以1493-1494这个血月四分体发生的这一次，我们看见有一件大事发生，就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发现了美国。就是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但是和这个时期是非常接近的。然后第二，在下一次年又是一次血月的四分体发生。那这一段时间有什么大事在地上发生呢？就是以色列又成为了一个国家，以色列立国了，这也是主预言的一个成就的应验。你看见无花果树发芽，你就知道夏季到了。然后再下一次，我们也说到1967-1968又有一次血月四分体。那这个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以色列六日战争，夺回了东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这个在东以色列就夺回了，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那你想这个第四次，第四次就是2014-2015年发生的。那你认为这个应该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刚刚说过，每一次有这个血月四分体的时候，地上都有大事发生。那么2014年、2015年我们看到这个血月，你想应该立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就讲到9:27。我们看见它是有一期，我们刚刚看但以理书9:27，一期之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和贡献之席。那么这里我们也看见这里的第一个他，就是27的第一个说了他，这个他是指的第七个王，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第七个王。我记得我是在2014年啊，在多伦多的特别聚会，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血月四分体啊的事啊，我以前还没有注意到，没有听过。那我当时就想说，应该发生什么事？我想这个可能这一次的血月啊，好像不会带进什么地上带进什么大事。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观念，我就忘了这回事。直到我们看到美国选举，他说我要使美国更伟大，要再一次成为强国，要再伟大。我当时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弟兄说，给我的哥哥说，这个人可能是第七个王，因为美国必须先要强大起来，才能够使这个和平条约达成。所以我们来看9:27，那里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个坚定这个盟约，这就是指的我们现在说的和平条约。那么在一期之内呢，你知道现在这个一周就是指七年，这个是在但以理书他所提的，他所提到的是最后主来之前的七年。对， 而且我们的但以理书，我们从前面可以看见，一个礼拜是七年。我现在就是快快提一下，就是先有69个礼拜是就是主来，一直到他被杀。我的以后我们还会，以后我们还会仔细讲这些啊。我现在只是稍微提一下。对不起，我刚刚不晓得他讲的是不是很清楚，但他是说他现在只是提一提哈。那我们要记得这三点，就是先要建国以色列国，然后有圣殿，然后就要献祭。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个新闻上，就是《纽约时报》在说到的，他说我很渴慕能够在这里造，使以色列和那个巴勒斯坦建立和平条约。很多人跟我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做不到，但是我不同意，因为我认为我可以在这里达到和平。他当选以后，他也多次说到，他要是他的首要的事情就是他要使以色列的国都还要把美国的大使馆要移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说到以色列人他70年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但以理知道说时间到了，神说到70年以后他们应该再回到耶路撒冷去建殿。那么这里是在哪里提到？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45:1-5，以赛亚书45:1还有4-5。那说耶和华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王哈，古松列王的腰带，在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然后我们看到第4-5，他说呢，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我在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你看这里一直提到说你虽不认识我。那么我们知道读历史，你就知道这古列王他后来使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那么很多人说今天呢，那么我美国现在要来的这个总统呢，可能是现代的这个古列王。我们知道在一个耶路撒冷邮报他也讲到，他说呢，这个现在美国要来的这个总统啊，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有过的这么好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冷是以色列的永远的国都。我也听他说过，就是这个现要来的这个总统，他也曾经他说过，我带进这个和平啊，对我来说是一个神，我觉得是我的使命，我被召做这件事。然后他的发言人也讲，他要把美国的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这是他的最首要做的事，就是 Donald Trump 要来这个总统，他要做的这件首要的事，就是把美国大使馆从 Tel Aviv 转到耶路撒冷。
embassy to Jerusalem is a very big priority.
Yeah, 我们在这个看在荧幕上打出来的很各个地方的报纸上都说到，是最重要的，他就是要第一个首要要做的事就是把美国大使馆移到耶路撒冷。
I heard John saying that they are going to move after they move the embassy.
那当他们把使馆移到耶路撒冷以后，在那个之后，他们就要开始进行做到来进行和平条约啊。那么能够重建圣殿，我们看到当然是先有这个和平条约，但是你知道有和平的话，你还是需要一个很强的支持。你真的能够达到和平的话，你必须自己是很强大的。那我们也看见这个，这里他还引用一些啊新闻的，上面说我们在这里要重建圣殿。那么在今天的政治这个气氛之下呢，我们最重要的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领导的人物呢，就是要我们需要的就是需要犹太这个人的支持，因为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历史，一下来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开始建了，就是要建第三个啊圣殿。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 AD 七十年的时候已经被毁了，那是第二个圣殿了，所罗门王的一个第二个，然后现在是第三个圣殿，就还没有建。但是你知道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已经开始开学校，说要训练犹太人再来做祭司啊，来尽他们祭司的职分。可见他们犹太人已经也开始预备这事，觉得啊，这个和平条约就要到了，等达到了以后，他们要开始建立，准备建立第三个圣殿。所以那个这个川普总统他也说他要试着来协调达到和平条约，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这个和平条约。他也讲过，他说要达到和平啊，你自己必须是强大的。美国今天可以说是在一个非常软弱的这个，一点都不强大。不仅是说中国不尊重他，甚至于是这个小小的菲律宾也不完全不尊敬美国总统。他完全就藐视这个美国现任的这个总统，你想这样的小国都藐视你，你怎么可能能够达成一个和平条约呢？但是感谢主，他要使美国再强大起来。那么同样的，现在这个新上任川普总统，他的口号就只是美国再一次强大起来。他说那么我们刚刚读到这个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那里也说到他要建立这个盟约。那这个他就是指的第七个王，以启示录说的第七个王，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说到仔细的来说。那么我们看见各个地方所提的都互相吻合，像这个光景也把也是能够看见，实在时间到了。他说他这个川普，他说他真的是愿意做成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这个和平条约的协调人。那么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到底是在时代中的哪一个点呢？我们今天所谓的时间线哈，就从历代以来到现在，我们到底是活在哪一个点上面呢？ 我们看罗马书13:11-12，罗马书13:11-12。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在这个之前也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哦，主啊，黑暗上光明的兵器，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个时代了。你看，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问题。看见这个难民的这个危机，世界上各到处都是问题。你看到婚姻的定义也改变了。婚姻变成不是男女之间，这一切都显明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实在是黑夜已深。其实晨星的显现通常就是在黑夜最黑最深的时候，你就可以那个明亮的晨星显还更显得出来。这里实在是黑夜已深，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很深很黑暗的夜里了。我们再看路加21，你们要是那里说你们要是一些事情你们看见了，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哦，主啊，是。然后在启示录1:3那里也说，念这书上预言和呢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是启示录1:3。所以我们在讲了这么多的结论是什么呢？所以这实在是主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是不是我们听到这些话，我们的结果是隐居到山上，穿上白袍？是这个主期待我们的这个结果吗？听完了以后，主期待我们做这样的事吗？还是说我们要很怕？这里是路加福音21:34-36。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要再贪食醉酒。路加21:34，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哦，主啊，是我们这一次特别聚会的目的是这个，不是说要让你惊吓，而是我们看见世事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的这些预兆在我们面前一幕一幕展开，我们就要警醒，不要被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使那个主的日子如同网罗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在这里要预备自己，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非常的注意这个世代给我们看见的一些预兆。感谢主。 苏弟兄在这里稍微把我们刚刚弟兄所讲的再总结一下，因为我想我们得到的信息挺多的，早上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到这些预兆啊，就是说和主的再临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就是1948年，就是以色列重新立国。所以主实在给了我们很多的时间，让我们能够预备，因为1948年以色列国就已经在立国了。不是说主马上就以以色列国建立他就来了，而是他给我们时间，这实在是他的怜悯。就是主不给我们警告就来了。当时在挪亚的时候，洪水来到，其实主也给他们很多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说到底是多长的时间，挪亚一定是超过30多年的时间。所以从1948以色列复国，这是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预兆，告诉我们主要来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他不是说立刻来到，他给我们时间来预备。所以很多人就说，哦，人都说主要来，哦，1948年就已经有了预兆了，现在已经差不多70年了，你看主还没有再来呢，哎呀，你们讲的这都不是真的。其实不是，这个不是真的，而是我们主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来预备。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二个预兆，就是我们弟兄刚刚说的血月四分体。那这是在1967年，这就是我们刚刚读路加21章24节那里说，耶路撒冷人被外邦人践踏，那么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那这就是1967年的时候发生的，从1967年到明年就已经50年了。50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数目，在圣经里是很重要的。而2017年就是从1967加50，就2017年，所以明年也是很重要的时刻。而比1967年更就是更接近了，从1948到1967，更明显的看见外邦人的日子，列国的日子已经满足了。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当以色列国在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背叛神，他们去拜偶像，甚至于献上他们的儿女，非常可怕的事。他问在这个弟兄，你有儿女你会这样做吗？他说不会。那你有没有办法想象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去做这样的事？所以神就放弃了他们，把这个掌管这个就把这个地上啊就交给了列国，先是巴比伦，然后有波斯王，然后我们看到有希腊的王国，然后有罗马帝国，一直到今天。但你要知道1967年的时候， 很正式的外邦人的日子满足了。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看见民主政治啊，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坡，到今天可以说是完全破产了。说到人权，什么人权呢？所以人的堕落已经到了一个很低的这个地步了，就给我们看见民主时代已经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看见这第三个征兆预兆，就是最后一个预兆，就是和平条约，签订这个和平条约。而这个是我坚信是在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你要记得这个血月四分体意，它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后这几次都和以色列人的节期时间是吻合的，这是非常特殊的。你要看见这个节期啊，是神所指定的。这个节令、时间都是神所指定的。他为什么这样指定呢？一定有他的意义在的。而这个血月四分体的这个现象，和以色列的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日食刚开始那个，就是以色列人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然后月食在发生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的第七个节期，而就是他的祝棚节。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因为四次这个血月的发生都和以色列的节期，第一个节期、第七个节期、最后一个节期是时间都是吻合的，所以我们实在说，这个时间和神他的节令他所指示的这时间有关，而且这个是和以色列国有关，也给我们看见他的在临。那我们看见最后一次发生的血月，第四次这个血月四分体呢，就是2014年、2015年。所以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和以色列的节期，我们在等候跟他有关系，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节令日期的这一个也定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前几个都和以色列有关。1948年是以色列立国，1967年是东耶路撒冷夺回了。现在的路加21章24节给我们看见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的日子。满足了，而那个血月发生就是1967年，就是东耶路撒冷从外邦人手中夺回了。那么我们现在看2014跟2015年这个血月四分体绝对是和和平条约有关，当然不是直接在这一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在启示录说到第七个王，那个王的来到，那么有人会说谁是这个第七个王啊？那你就等等啊，在这个聚会后面几个聚会会提到。那这里一定要有一个人，他是有能力能够达成，使这个条约能够签订，绝对不是奥巴马，也不是以前的那些总统，而且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事。可是我们现在选出来的这个总统呢，他是把这个当成他首要的事情，他要做的。我自己也听见他这个川普总统，他 给的一个那个这个演说，但是去年他明明说到，我第一个首要要做的事，当我如果是总统的话，我要是被当选选中了 选上了，我就是要把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国都。他不是说他要使他成为，而是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要把有时候这是要发生，因为经上记着说我拣选了锡安，诗篇132篇那里说到，这是我的居所，是我永远的居所，我拣选耶路撒冷做我永远的居所。所以拣选了锡安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为什么成为众人所争执的地方。你看以色列人现在还没有办法建这个圣殿，在那里献祭，所以耶路撒冷极其重要。1967年，我们看见东耶路撒冷被夺回了，虽然国际之间不愿意承认，可是东耶路撒冷是在以色列的手中掌握之中，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等候这个和平条约的签订，而且看是谁要来做成这事。那必须是一个强大的人，从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来的。以色列唯一的真正的朋友就是美国，没有美国，以色列不会能够存在，我想这个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所以仇敌在这里就想要把美国拖下来，腐败这个美国。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川普总统说他要是美国再强大起来，他从哪里得来的这个观念呢？某人必定是给了他这个想法。你想是谁？而且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使美国更强大，再次强大起来？因为你要签订这个和平条约，你自己不强大是不可能的。我要提醒你们，以色列是今天唯一的这个超强的国家。但是最近真的是软下来，但是川普他是说他要使美国强大起来。我这里在说，不是说是这个川普这个人，他是多好的一个人，怎么好的总统，不是。但是我们是从主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是被拣选来完成这个旨意的。我看是这样，我们都看见没有人是以色列人最好的朋友，就是美国了。你知道最近联合国他们定的一些事情都是对以色列不利的。就是和伊朗签订的这个协定，都是为了伊朗，没有一个人是为以色列的。是谁签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奥巴马的现在的这个政府所签订的。那现在选上的川普总统说，这是我看的是世纪以来最糟糕签订的一个条约。伊朗就是我们的仇敌，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他说这是一个愚蠢的这个条约，就是和那个伊朗签订这个武器的这个条约。 他的话是不错的。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雪月四分啼、在这里发生的时间，我们看见美国这个总统选上了以后，真的是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因为当 他当初参选的时候，大家都笑他，但是他却胜过了一切拦阻。他当选，大家都不敢相信，甚至一些妇女哭泣，有的人甚至于生病，因为那个另外民主党那个没有选上，而是选上了川普。但是我们在这里欢呼，不是为因为我们是为着这个川普这个人，而是我们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计划。我不是说川普是个好人坏人，他是不是基督徒，这些我不管，我不知道。对我来说，这个人他的心意已定，他要签订中东的和平条约，他是以色列的朋友，他的女婿是犹太人，他的女儿也转成为了那个犹太教，信犹太教了。然后他现在派到驻以色列的这个美国的大使是犹太人，是他以前他的一个律师。他们已经开始计划要把美国驻以色列的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其实以前以美国的国会签过一个条约，一个法，就是要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以色列，但是总统有权可以说你愿意这样做也行，就是总统有这个权，你不要做也行。所以我们看见历代的历任的几个总统根本就没有，就都说 OK， 我们不运用我们这个权利，我们不搬到耶路撒冷。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川普不是这样的人，他因为一些总统他们都在那里怕事，不愿意惹起这个对方的激怒对方。可是这个现在新当选的这个总统，他不怕，他是大家越跟他对立，他越刚强起来。我们看见这个媒体没有一个人是在他这一边的。大家都是敌对这个川普，在他竞选的时候，可是他却当选了。我想一定有人在帮他，因为我们也知道谁是那个人，就是指定让他做王的那一位，就是至高者。我们至高者他能够指定，他把国交给谁就是给谁。我们要知道，因为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那个雪月四分体，我们看见这个当选的这个总统有可能，我当然不敢说就是百分之百，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百分比高到了在哪里。不是百分之百，大概95%了吧。要是他真的是能够把那个使馆，要他真的做到了，把使馆从特拉维夫到了移到了耶路撒冷，我想我们相信99%时间就到了。所以我们最一要在这里好好预备自己。我不是在这里讲笑话，这个是神的预言。我们众人在此都要预备好自己。我们 有一些聚会啊，要让我们看见如何预备自己。主的话怎么说？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所以我们都要在这里看见这个世代的征兆、预兆。记得，我们在这里不是给你们一些知识，圣灵必须激动我们里头的人，使我们醒过来，不要天活你本来就活的那些日子啊，按照传统就天天这么过日子。不管你今天你所活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你要警醒起来，你要去想，要是主今天就来了，你预备好了吗？哦，主耶稣啊。
This man has only 8 years, right?
这个新当选的总统只有8年，如果他重选成功的话，他只有8年，否，如果是一任，就是只有4年。换句话说，你的时间不多了。当和平条约签订了以后，最后的7年，这个时代就要看了。那7年，只要最后的3.5年就是大审判，一载、二载、再半载，就是3年半，42个月。啊，去看他的那个日子，你去做一做这个算术，你就看你还有多少时间。神替你做了这个算术，3年半，42个月，1260天。要是你算不过来的话，你知道这里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醒过来。让我们真的是要想考虑我们今天是怎么活，不要自己找借口。
Amen.
Amen.